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2月27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台湾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台湾将会在星期二12月27号宣布一项计划，将义务兵役的役期从目前的4个月延长到1年，应对不断上升的中国军事压力。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上午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强化台湾国防，随后将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强化全民国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对路透社表示，随着中国威胁的迅速上升，蔡英文的安全团队包括台湾国防部和国安会的高级官员自2020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对整体防卫战略的研究。这名参与相关讨论的国防部门人士说，中国的各种单边作为已经成为地区安全的主要关注。这位官员说，台湾军事改革还将会包括加强对新兵的训练，例如引入美军使用的战斗指导训练，加强射击训练，并说新方案计划于2024年生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12月26号就巴赫穆特、克里米纳和顿巴斯地区其他前线地段的困难局势发表讲话，他说这个需要最大的力量和专注。他说俄罗斯方面正在使用他们一切可以使用的资源，以竭力来到获取至少某一些的进展。泽连斯基感谢乌军固守阵地，坚强挺立，他们顶住艰险找到机会，不单止分毫不让，而且还将占领者赶走，替他们做减法。乌克兰的鲁金斯克州州长谢盖尔·盖达伊说，经过几个月的激战，在乌军挺进之际，俄军已经撤出了克里米纳。泽连斯基告诫大众必须为更多的导弹袭击或者是俄罗斯的挑衅行动做好准备。他说，空防正在做准备，国家正在做准备，每个人都必须做准备，请注意空袭警报。乌克兰外交部长星期一12月26号表示，乌克兰政府的目标是在俄罗斯战争周年纪念日前后举行和平峰会，最好是在联合国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有可能会担任调解人，但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对美联社说，俄罗斯必须首先要面对战争罪法庭的审判之后才能够被邀请参加这样的峰会。库莱巴还表示，他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礼拜访问美国的结果感到绝对满意。库莱巴透露，美国政府已经制定一项特别的计划，将爱国者导弹准备好，在6个月之内在乌克兰投入使用。通常情况下，对这种导弹使用的培训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库莱巴在乌克兰外交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将会尽其所能在2023年打赢这一场战争。他并补充说，外交始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北韩国家传媒当地时间星期二12月27号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召开了北韩劳动党的一次关键大会，他经常利用执政党的这种会议场合，藉着迎接新年之际宣布重大政策决定。官方北韩中央通讯社说，北韩劳动党八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星期一召开，这次会议持续几日，参加者是党和政府官员，为这一年划下句号。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过一年来发射了数量前所未有的导弹，包括洲际弹道导弹。星期一出现了新一轮的紧张局势，五架北韩无人机越境进入南韩，促使首尔方面紧急出动战机和武装直升机，并开火试图击落无人机。金正恩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经济挑战，北韩因他的武器项目而受到国际制裁，新冠防疫措施以及自然灾害亦都对经济造成影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表示，由于新冠病毒在全中国的迅速传播，日本将会要求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在抵达日本时进行新冠检测。岸田文雄对记者表示，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抵达日本时，如果测试呈阳性，将会被要求隔离七日。日本这个针对中国的入境防疫政策将会从12月30号午夜开始生效。岸田文雄说， 日本政府仲将会限制航空公司增加中国航班的申请。经过两年多的严格新冠防疫措施之后，日本在今年十月对游客重新开放边境，前提是访客在出发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或者是冠状病毒呈阴性。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中国的这个防疫措施的对象仲包括了七日内去过中国的所有人员。
纽约州有关部门星期一12月26号说，圣诞前夕瘫痪布法罗一带和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暴风雪已经造成27个人死亡，当地正在从这场历史性的最严重的天气灾难中努力恢复回过来。这27个人是在被发现在汽车、房屋和雪堆中死亡的，有些人则是在铲雪时死亡。暴风雪在全国各地已经造成至少48个人死亡，救援行动在星期一仍在进行中。这一场暴风雪在上个礼拜五和礼拜六直卷纽约西部地区，使到驾驶人士受困，造成断电，并且使到急救救援人员无法抵达救援现场。巨型雪堆星期一几乎淹没了汽车，数以千计的房屋因断电而陷入黑暗。阿富汗塔利班当局星期一12月26号说，一枚汽车炸弹炸死一名省警察负责人和他的两名警卫。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声称，对今次发生在东北部的巴达克上省首府费泽巴德的炸弹袭击事件负责。在阿富汗受到喀布尔塔利班领导的内政部发言人阿卜杜勒纳菲合库尔对美国之音说，一名警察负责人当时是搭车上班，遭到一辆炸弹汽车的攻击。塔库尔说，爆炸中炸伤两个人。他并且说，安全部队拘留了四名疑犯，并指责阿富汗的敌人策划了今次的攻击，但未有提供详情。巴达克上省与巴基斯坦和中国政府接壤。伊斯兰国库罗山在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加紧在阿富汗境内发动恐怖攻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大陆和香港预计会在农历新年前恢复通关，人流庞大，香港医疗系统恐怕会面临风险。香港和中国大陆免检疫通关停顿近三年之后，两地有望在明年一月中或者更加早，亦就是春节之前有秩序地通关。香港有政界人士更加相信，两地最快在两个月之后会全面通关。由于中国在防控松绑之后疫情大爆发，有观察人士相信开关之后可能会有大批旅客前往香港，香港疫情有可能会飙升，对医疗体系构成沉重的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过去接近三年，香港同中国大陆之间的免检疫通关暂停，有关安排对需要经常来往两地的港人，尤其是港商，造成极大不便。香港特首李家超12月24日由北京述职返香港之后宣布，中央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关，两地会先商讨每日人数和通关口岸等细节。港方的目标是尽快达成共识，将有关方案报请中央审批，争取在明年一月中之前落实，意味两地居民有望在春节前实现免检疫过关。李家超预期通关初期来往两地的需求会相当庞大，必须确保通关过程逐步有序全面，最终达到全面通关，即是疫情前的状况。香港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中国大陆尤其是广东省短期内未必能够应付疫情前的过境旅客量，恢复通关初期可以先设限额和要求核酸检测。他估计最快去到二月初连配额都会取消，同时取消香港离境前的核酸检测，等同回到去疫情之前的状况。 自从香港疫情缓和后，外界一直呼吁两地尽快恢复通关，但是指纹楼梯响，到依家才出现重大突破。旅居智利的中国问题学者陈道银向美国之音说，这一点和中国的防疫政策出现180度转变有关。
现在经济夸张一点说，
陈道银话：依家中国嘅经济夸张啲讲，三驾马车都熄晒火，出口、投资、消费都熄晒火。习近平上台之后，更多咁强调嘅系毛泽东时代嘅嗰种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合法性，而淡化对绩效合法性嘅追求。1981年嘅中共历史决议对文革作咗总结。形容当时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某种意义上来讲，今日的中国亦都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个时候他不得不将经济作为有效的选项，出现一个大转弯。自从中国颁布新十条，各省市的疫情急剧恶化，感染人数暴增，香港亦已经连续多日出现超过20000宗确诊病例。外界认为这个时候通关会对香港带来风险。
我觉得它实际上是一种战争逻辑，为了保证它战略目标的实现。
陈道
银
说，北京采取的是战争逻辑，为了保证实现战略目标，在战术上是可以牺牲一部分。防疫政策的转变会造成大面积的染疫，但是这对年轻人以及就业群体来说，冲击力最多是7日左右。大部分人经过这个冲击波之后就会没事，可以正常做事。通关之后，首先香港的旅游市场，也即是所谓的第三产业，会带动经济提升。但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带来一种风险，即是可能会将疫情由大陆带到去香港。但是香港经过这5-6个月之后，群体免疫基本上已经形成。投资银行高盛今个月发表的报告分析，过去3年的清零政策打击中国吸引外资和合作伙伴的能力。一旦放宽边境防控，大批旅客到香港旅游，加上对商品贸易的推动，都会令香港明显受惠，估计有望提振香港 GDP 多达 7.6%。 陈道银则认为，这个时候通关对于香港来讲是双刃剑，即是说虽然对振兴经济有正面作用，但是亦都有可能导致香港疫情恶化，造成严重后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雄对美国之音说，估计将来开关后前往香港的部分大陆人士并非以香港为目的地。
完全放开之后，有一部分人他是害怕疫情，为了躲避疫情而往香港跑。
任瑞雄说，完全开放边境之后，有一部分中国大陆人士会由于害怕或者是躲避疫情而走到去香港，甚至是通过香港前往其他地方。这点是很有可能的。大家想一下，若果空气弥漫着大面积的病毒，边个都会想走。若果现在去其他地方没那么方便，咁就去香港。大家亦可以想象到时公共卫生嘅危机同埋压力有几咁大。佢建议香港卫生当局喺两地恢复通关前，对中国各省市嘅病株分布状况进行更深入了解。
比如说我们先通的是就是广东这边，他们本来就有一些。
任瑞雄
话，
将来首先通关嘅会系广东呢一边。本来就有相对来来往往比较稳定的人群，首先对这些人的病株进行测试，有了大概的了解后，看看他们是会以哪一类为主，是 Omicron 还是其他的病毒株，致命性和传播性会有几强。当局亦必须对这些人的行为和形成有一定的限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批评港府只会听命于北京。
咁我哋要明白国内嘅情况咧，佢第一疫苗个接种率唔系特别高啦，第一就第二咧，佢啲疫苗冇效啊嘛，佢嗰只疫苗对于 Omicron 已经证明系效果唔大噶啦， 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佢缺乏咗即係英國或者法國今年年初話要同病毒共存嗰陣時嗰啲先決條件嘅。但係呢個時候啊，嗰啲建制派或者政府又不斷放風話會盡快通關呢樣咧，就有少少唔負責任嘅，其實真係。咁所以呢個時候喺國內咁爆發，佢反為講通關，即係你可以見到成個政府個施政咧係冇乜理念嘅，可以咁講，亦都冇乜堅持嘅原則嘅。咁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咯。
香港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系教授金東彦12月26日先後接受多間香港媒體採訪，佢認為中國大陸疫情正處於大爆發時期，確診人數眾多。通关后香港人北上如果中招，返香港之后会增加对香港医疗的负担。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访问中国与王毅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启动六大领域的对话沟通，其中包括较为敏感的经贸、防务、地区和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双方同意持续对话已经是一大改善，注重经贸的工党政府对中国的政策较莫里森政府低调圆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澳中两国维持了4年的紧绷关系之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于12月20日到21日在中国进行访问。王英贤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了第6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并出席了中澳建交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网站12月21日晚间发表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成果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启动六大领域的对话沟通，其中包括了较为敏感的经贸、防务、地区与国际问题。据悉，王英贤对王毅表示，要是两个国家能够明智地管控分歧，就可以在各自维护其国家利益之余发展双边关系。王毅响应称，中澳不存在历史积怨，亦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亦都完全可以成为互相需要的合作伙伴。王英贤是2019年以来澳大利亚首位访问中国的部长级官员，他和王毅展开新一轮的外交与战略对话，被认为是有可能重置中澳关系的标志性第一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认为，现在就要求实质上的重大改变是不切实际的，畢竟澳中關係已經冰凍了幾年，或許更好的講法就是，除非進行有效的雙邊磋商，否則澳中關係不可能出現重大的改善。赫爾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There, it's a big improvement in that both sides seem to be talking at a high level, in at least a correct way.The critical thing for Australia was that China indicated that it was willing to listen, that it was actually.
他說如果要說有重大進展，至少澳中雙邊都有誠意用正確的方式進行高層級的對話。對澳大利亞來說，最關鍵的就是中國願意聆聽，願意接受這個層級的對話安排。我想最重要的改善就是澳中雙方都同意將繼續對話，亦都對於持續對話的重要性有所共識。赫爾表示，王英賢此行已經為兩國政府之間更新更高層次的有效磋商進程奠定了基礎，這個本身就是兩國關係的重大改善。貿易、人權等過去3至4年之間兩國關係中的一些棘手問題，在他此行期間能夠被討論到，這個已經是錦上添花了。前台灣駐澳大利亞代表林松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1972年澳中建交時就是澳大利亞工黨主政促成的，現在由工黨的外長去破冰訪問中國別具意義。他指出 近年嚟，中國推行戰狼外交，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又靠向俄羅斯，要在台海、南中國海、東中國海周邊加強威脅行動，使得到中國陷入了與西方國家對立的外交孤立狀態。中國亦都想透過修復澳大利亞和中國的關係來到恢復外交熱度。林松焕解释话：
中共二十大之后呢，习近平猛然发现中共有必要在外交上调整他的策略，所以在 G20 跟 APEC。
佢话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猛然发现中共有必要在外交上调整他的策略，所以在 G20 APEC 会议周边，他进行了一连串的大外交，所以。改善同澳洲的关系是对中国大陆来讲确有它的必要的，因为中澳经贸关系是互补的，但是双方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方面又有结构性的矛盾，因为澳洲的安全和国防以及军事是以澳富斯 AUKUS 还有澳美同盟为基础来防范中国大陆的扩张，中澳关系不可能有大幅度地一个改善。林松焕指出，有鉴于澳中彼此依然有经贸互补的需要，这次王英贤的访问象征意义较大，代表两个国家已经展开改善关系的第一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秘书长张明锐认为，从澳中双方在12月21号发表的外交与战略对话联合声明中可以看得到，澳中双方将会加强包括高层交往、半官方的高级别对话、工商界圆桌论坛、商务代表团互访，同时确立包括防务在内的六个主要沟通议题。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澳中关系先期着重在经贸关系以及沟通渠道与范畴的建立，黄英贤的破冰之旅重新架起的双方接触沟通管道，未来若双方信守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管控分歧的原则。
他说澳中关系先期着重在经贸关系以及沟通渠道与范畴的建立，黄英贤的破冰之旅重新架起了双方接触与沟通管道，未来如果双方信守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管控分歧的原则，并且在经贸与人民交流的基础之上持续开拓双边关系，我认为除了区域安全问题之外，其他领域应该会获得较大改善的幅度，甚至不排除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的可能性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2月19号证实王英贤即将访问中国时，在声明中这样讲：澳大利亚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我们将会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合作，在必要时发出不同意的声音，并从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互动。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12月21号发布的内容，王毅与王英贤会谈时称，双方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要再走回头路，不干涉彼此内部事务，正确看待两国差异和分歧。较早前阿尔巴尼斯11月15号在同习近平在 G20 高峰会举行长边的会谈，阿尔巴尼斯会后表示，同习近平讨论了贸易、领事和人权议题，这是澳中领导人自2019年以来首次面对面的会谈。前台湾驻澳大利亚代表林松焕表示，共党比较注重经贸的议题，向来对中国较自由党联盟友善很多。他分析说，
中国大陆对话的时候不会把人权、价值、民主、自由摆在他的主要的这个 agenda 上面，事实上可能会基于他的国家经贸利益。
他说澳洲工党在外交处理上不会用 microphone 扩音器的方式和中国大陆对话时候，不会将人权、价值、民主、自由摆在他的主要的议题上面，事实上可能会基于他的国家经贸利益，将经贸问题摆在他的首位。在同美国的安全以及国防结盟方面， 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虽然亦都会继续呢个政策，但喺做法上会比较圆滑噶，亦就系话会比较低调，尽量唔会去刺激中国大陆。林松焕指出，工党好注重气候变迁嘅问题，希望同中国合作，因此与美国嘅合作模式亦都会顾虑到中国嘅态度。澳大利亚法学院学者赫尔认为，注重国安的莫里森政府几乎成为美国的附属品，而工党政府就更懂得如何管理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尽量从平等伙伴关系的角度去合作。他继续说，
The Morrison government was, as I think I said in my comments to you, more inclined to want to be seen as the American deputy sheriff in the region.And therefore, was anxious to show that it was in lockste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莫里森往往以担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副警长而自豪的，对于表现出与美国是铁哥儿的关系异常迫切。相较之下，阿尔巴尼斯的态度就比较缓和了。他认为，澳大利亚必须优先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方面可以与美国合作追求，但不是附庸的关系，或者是吹捧美国议题。工党政府更加注重澳大利亚的议题，因此澳大利亚已经准备好和中国对话，争取自己的权利，并与美国磋商因为美中竞逐让澳大利亚难做人的地方。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秘书长张明睿认为，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对中政策着重安全策略，好容易选择冲突的方式去进行，而且双方在胁迫的进程中，莫里森政府几乎已经到达不计成本的非理性作为。相较于此，他认为工党的对中国的政策更加着重于经济外交，会选择合作的方式去入手，保持着以经济交流符合实际需求，以平等互利的态度与官方接触，这些都是较为合理的手段。张明睿说，
阿尔巴尼斯比莫里森更高明的手段是深知澳洲对外政策深受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在澳中关系发展过程，美国的态度是一个关键因素。
张明睿说，阿尔巴尼斯比莫里森更高明的手段是深知澳大利亚对外政策深受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在澳中关系发展过程，美国的态度是一个关键因素。阿尔巴尼斯透过与中国交往改善澳洲经济状况的同时，任命资华派陆克文出任美国大使，希望透过陆克文在三方认可之下，作为美中澳之间的一个桥梁。由此可知，工党政府在改变外交政策的同时，都考虑到美国的态度，以求得三方平衡，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找出一条活路。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澳中两国在过去四年深陷人权与贸易争端。坎培拉2020年敦促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北京对此反应强烈，决定对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商品实施一连串的制裁。王英贤在会晤王毅之前曾经表示，将会就中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限制，以及释放澳籍华裔记者成雷和亲民主作家杨恒军等议题向中国施压。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赫尔认为，既然中国也有意继续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对话，修复与澳中关系，这样逐渐解除对澳大利亚贸易制裁，以及尽快释放成雷和杨恒军，都是基本的诚意。他说，
We don't believe that the restrictions were justified under international trading rules. We believe they were for political purpose, not for enforcing economic agreements or in some way which was related to...
他说，我们澳大利亚人认为这些贸易制裁在国际贸易规则上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制裁很明显就是一种政治报复的手段，而非单纯的经济政策。其实中国随时可以放宽或者是 取消一些針對澳大利亞的貿易制裁，因為澳中雙方都有需求與意願去強化雙邊貿易，取消這些制裁並不會損害任何一方。克爾指出，成雷與楊恆軍都是澳大利亞的公民，中國無理地收押他們並拒絕澳大利亞要求的公平審判與合法接觸的管道，對澳大利亞的主權是一種侮辱。他說，習近平如果希望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態度有所改變，就應該正視這兩位澳洲公民的人權問題。前台灣駐澳大利亞代表林松煥認為，習近平非常擔憂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都加入美國的抗中行列，特別是在印太地區的正式與非正式結盟對中國是很大壓力，正逢對中國較為友善的工黨主政，中國基於拉攏澳大利亞的契機，貿易制裁舒緩就是一個很好的手段來了。他分析說，
一旦澳洲還有印度、日本、美國还有其他的亚太的国家都加入印太战略的话，中共在第一岛链甚至在印度洋。
他说，一旦澳大利亚还有印度、日本、美国还有其他的亚太国家都加入印太战略的话，中共在第一岛链甚至在印度洋会特别受到孤立，所以为了破解印太战略以及西方对中国大陆战略上的孤立，中國大陸必然會用解除貿易制裁來逐漸拉攏澳大利亞，讓澳大利亞不至於100%倒向美國。所以中國大陸可能會先就龍蝦、紅酒等無傷大雅，而且亦都唔算係澳洲出口中國大陸最大宗嘅項目，先給予解除。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秘書長張明瑞表示，雖然2018年至今澳大利亞留下嘅制約中國的政治政策並未完全解除，尤其是在國家安全法中針對中國的反外國勢力干涉法等政策，但是阿爾巴尼斯顯然十分努力讓經濟和政治分開，來到改善澳中關係。他最後說，
澳洲新政府的就任對中的態度表現克制，語言是和緩的，同時中國也認為改善關係符合雙方根本利益，况且经贸关系正常化是一种互利双赢的行为。
他说，澳大利亚新政府的就任对中国的态度表现克制，语言是缓和的，同时中国亦都认为改善关系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况且经贸关系正常化是一种互利双赢的行为。习近平亦都表示，中澳经济是互补性的形态，不存在住利益冲突问题，尚且中国刚刚解封疫情管制，稳定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去政治化的经贸关系以及表现改善中澳关系的反馈，亦都是较佳的起始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2022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背景之下，美国拜登政府仍然将中国视为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但强调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爆发冲突，亦都不寻求冷战。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就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继续螺旋式下滑，直到11月中旬，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晤，美中关系才有所企稳。但是围绕拜登政府既竞争又合作的对华战略，是不是存在内在不协调的辩论仍在继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报道。
2022年2月，白宫公布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寻求通过一个牢固又互相加强的联盟网络而打造自由与开放的印太。该个文件誓言承诺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和安全资源，以抗衡华盛顿所讲的中国试图在该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并且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的举措。5月26号，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说的时候，是这样定义中国： 中國是唯一不單止具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它日益增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的力量又使之具備這樣做的能力的國家。北京的願景將會使到我們遠離過去75年來保障世界持續進步的普世價值觀，同時中國是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亦都是我們應對從氣候到新冠疫情等各種挑戰能力的一部分。布林肯表示，要同盟友和夥伴合作，以協調一致的反應來對抗中國，捍衛人權和民主價值觀，投資於美國工人、公司以及技術，並且堅持公平的競爭環境，為了更好地同中國展開戰略競爭，拜登政府5月23日開啟了他就任以來的首次東亞之行，在東京正式宣布印太經濟框架，並且主導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對話，同時表明協防台灣的決心，發出美國強勢重返亞太的信號。今年11月拜登總統在柬埔寨金邊參加美國和東盟峰會的期間，將美國和東盟的關係提升為是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並且表示東盟地區是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在雙邊貿易領域，拜登政府並未好像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樣取消對中國產品徵收的關稅，而是繼續將貿易政策作為整體對華競爭政策的一部分，同時根據國內的需要對某些產品進行關稅的豁免。拜登總統8月9日還將總投資為2800億美元的芯片與科學法案簽署成為法律，以振興美國的芯片製造業，抗衡中國。與此同時，美國國土安全部亦都開始實施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禁止從中國新疆地區進口產品，除非能夠證明這些產品不涉及強迫勞動。為了繼續保持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的競爭優勢，拜登政府正在建立他所說的小院高牆，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技術出口控制。今年以來，美國商務部將更多的中國實體列入他們未經核實清單或者是實體清單，以及是軍事終端用戶清單。而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向中國出口先進計算機以及半導體實施行的出口管制。除了在貿易、人權、香港、宗教自由以及是中國在烏克蘭戰爭上面的立場等問題上面存在著嚴重分歧以外，大家普遍擔心美中兩國更可能在台灣問題上面爆發衝突。近年來，北京一直在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並且不斷派遣軍機侵擾台灣的防空識別區，造成兩岸局勢的持續緊張。外界一直擔心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面獲得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任期之後，將會加大通過武力統一台灣的步伐。8月2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抵達台灣訪問，以顯示美國對台灣的堅定承諾。雖然之前亦都有不少的國會議員都相繼訪問過台灣，但是佩洛西是25年來訪問台灣的最高級別的美國官員。3日之後，中國連續多日在台灣周邊海空域舉行大規模的封鎖以及實彈演習，急劇升高了台海的緊張局勢。之前北京一直在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並且是不斷派遣軍機侵擾台灣的防空識別區。拜登總統9月21日在聯大的發言當中談及美中之間的競爭的時候表示，我們不尋求衝突，我們不尋求冷戰，我們不要求任何國家在美國或者任何其他夥伴之間作出選擇，但是美國將會問心無愧地推動我們的對自由、開放、安全以及繁榮世界的願景。在布林肯發表了有關中國政策的演講近半年之後，即是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推出了一再被拖延的國家安全戰略，強調深化民主聯盟來應對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威權崛起，並且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是對美國來講後果最為重大的地緣政治挑戰。 10月27号发布的美国国务防的战略话，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广泛以及最严峻的挑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塑印太地区以及国际体系，以满足他利益以及威权偏好的胁迫性和日益咄咄逼人的作为。不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月12号在谈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表示，美国亦都寻求同中国在一些的领域进行合作。沙利文说，我们将会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不是作为一种恩惠，亦都不是为了我们的原则而进行交换，而是因为是一起努力解决共同问题，是世界对负责任大国的期望，而且亦都因为这个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亦都表示，在一条轨道上面，我们将会同任何国家合作，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愿意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中建设性地应对共同挑战，同时努力加强国际的机构。在另一条轨道上面，我们将会深化同我们的联盟核心的民主国家的合作，建立强大有弹性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证明民主国家可以为他们的人民和世界带来好处。不过华府的外交政策劝对拜登政府这种同中国既竞争又呼吁合作的战略提出了批评。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夏德罗10月23号在《华尔街日报》上面撰文说，拜登政府将中国称为是美国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的值得是称赞，但是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声称气候变化是对美国的生死攸关的威胁，并且鼓励和北京在这个问题上面合作，造成了一个危险的矛盾。他在文章当中是表示，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将会使到美国更加难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且降低美国成功的持续减少碳排放的可能性。他认为该文件呼吁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是因为双边分歧而在好像气候危机这样的生死攸关的跨国问题上面阻止进步，这个使到美国的利益沦为战术上的不便。这位哈德逊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仲批评说，这份文件提出美中两国必须和平共处，共同分享人类进步，并且为之作出贡献，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愿景式的措施。他说，问题是这两个国家对人类进步以及这种进步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的看法是不通。针对拜登政府对华的战略，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索博尼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作出了这样的总结。他说，拜登政府的基本信念是，一方面中国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美国的对手，他不单只是对美国，而且是对21世纪所有民主国家的最大战略挑战。另一方面，他们亦都认为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共同问题，比如是气候变化，我们必须是要与中国合作，如果我们想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我们别无选择。拜登政府认为他们可以同时做到这两件事，而不是牺牲任何一个的议程。他认为这个只不过是拜登政府的一厢情愿而已。他说，在对华政策上面，感觉拜登政府正在是进入一个的难圈，因为他们试图同时做两件非常之困难而且是相互矛盾的事情，所以他是认为随着他们继续尝试这样做，他们完成事情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索博尼克说，这个是因为这个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协调。他说，只要拜登政府坚持这种的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二元论对华政策，不单止他们对华政策会步履蹒跚，我们的竞争地位也都不会取得应有的进展。对于拜登政府既将中国当作是最大竞争对手又要与之合作提出的批评，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回应说，他是不认为有任何的替代方案，他相信这个会是他的论点。显然目前对中国采取合作的方式，一个全面合作的方式可能行不通。 呢位前白宫国安会的官员认为，当拜登的团队当中的很多人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时候，他们尝试了一种主要是合作的方式，但是当时似乎是行不通，因此没有太多的理由认为他现时会在更加自信的习近平身上是奏效。另一方面，完全对抗的做法是弄巧成拙，这个将会使到美国失去了我们在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很多盟友的伙伴。他说，所以他认为现实情况是这种的关系将会包含竞争的元素以及合作的元素。问题是我们真的是将这两个的元素的比例是搞对。我认为拜登的团队面临的另一个的挑战就是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以及支持的方式是展明这个的战略，他不确定他们做到这一点。傅柏认为很多的美国人都想要一个更清晰的叙事，而这种的合作与竞争的结合有些是太复杂，很多人无法理解。在他看来，拜登政府对竞争和合作的拿捏程度距离理想状况不是那么远，但是他认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政治工作仍然是有待改善。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兼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员帕特里夏金在一次的研讨会上面谈到了美中关系的时候，亦都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是涉及到竞争，必要时对抗，并且是在共同利益领域进行合作的多重元素。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之现实的构想，但是坦白讲，他们可以用来描述任何的关系，无论你是同友好的国家还是对手打交道，你总是有相互冲突的利益，亦都有共同的利益，这个是生活的事实。但是帕特里夏金表示，美中关系中最差的情况显然是陷入一场双方都不想或者是从中受益的战争。他说，当然全世界现时关注的是台湾海峡，我们看到中国在该个海峡的军事活动不断增加，美国领导人和台湾领导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采取更多行动来对抗中国的压力，这个正在是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因此在台湾海峡卷入一场战争，对所有参与方来讲都将会是毁灭性的，这个是我们真正需要避免的事情。他和他的同事呼吁拜登政府对他的对华政策进行道路修正。在他看来，美国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还是更加软弱的姿态，而是如何采取一个更加明智的做法来更好地保护美国的核心利益。他们在报告当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巩固美国未来十年的技术的领先地位，在中国周边为美国利益建立有更有利的环境，和中国建立更持久又更有成效的关系，扩大降低风险的视角。这些建议的共同主线是美国的政策应该以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以及中国与这些利益的关系为依据。报告总结说，在今后的几十年里面，中国将会在世界舞台上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做好事也都可以做坏事，一种更加以利益为导向的方法将会使美国的伙伴是相信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围绕着一个连贯的案例理论组织起来的，而不是简单地对中国的举措作出反应，也都不是受无休止地追求国内的政治得分的指导。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索博尼克对拜登政府的建议，即是美国必须要选择一条道路，并且在该处将你的影响最大化。他认为美国应该是看清中国的真面目，即使是绝对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且亦都是一个敌手。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威胁，同他们对我们的盟友以及美国人民构成的威胁相比，我们同他们的任何共同利益都是相形见绌。但是只要拜登政府试图在同一时间做太多的事情，我们的对华政策会有一些亮点，但是亦都会暴利难山，并且有可能成为他们本来应该一样的一个阴影。所以我是希望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重新调整。他还补充说，目前未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会这样做。 华盛顿非党派的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就认为，当前美国围绕着中国的辩论，具体是现任拜登政府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有不必要的重复以前的辩论的风险。他对美国之音说，西方领导人以及政策制定者将与北京的竞争误认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回避了界定西方对中国的最终理想状态的艰苦工作。他还认为，华盛顿目前的做法依据是一个正在快速消退的单极世界时间，而不是即将到来的多极时刻的可能性，以及是这种秩序将带来的负担分摊的所有机会。在他看来，更差的就是白宫以民主或者专制区分世界各国，令到他们相互对立，在这种做法有可能是疏远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而这些合作伙伴可能不是无懈可击的民主国家，但是同华盛顿一样对中国的好战感到关切，并且对将比较陈旧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进行更新，而不是推翻他既有的利益。考虑到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现实危险，拜登政府一直强调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必要性，负责任的管控两国之间的分歧。11月14日，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间隙举行拜登任总统以来两人之间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都将这次的会晤称作为是深入、坦率以及有建设性。拜登在会谈正式开始之后的开场白当中表示，作为我们两国的领导人，他认为我们是有共同的责任，表明中国和美国能够管理我们的分歧，防止竞争演变成为是靠近冲突的事态，同时设法在要求我们互相合作的紧急全球性问题上面进行合作。这次持续了近3小时的会谈超过了一些专家之前的期待，使到双边关系得以稳定下来。除了恢复在一些领域的对话之外，布林肯国务卿将会在明年初访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傅柏说，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将会是积极的一步，但是拜习会晤以及是布林肯访华并不意味着美中关系将会取得任何重大的突破。他说，未来几年我们仍将要管理美中关系当中的一系列非常之紧张的问题，所以这些更多的就是为两个关系设置一个下线，以确保它不会是变得更差，而不是为了关系而取得戏剧性的改善做铺垫。这位研究美国关系的专家说，由于预期成为众议院议长的麦卡锡计划在2023年初是访问台湾，美国将会开始大选的初选程序等因素，台湾问题仍将会对美中关系带来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2023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盛顿报道。
接着下来，我们会看一看中国再喜欢讲大话铁方频道的报道，乐此不疲，中国驻法国大使重提武汉军运会新冠起源的阴谋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12月14号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表了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与法国外交记者协会的问答的简录，记者会在12月7号在巴黎举行，讨论了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中国新冠病毒大流行措施等一系列的话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卢沙野试图将上个月在中国多个城市爆发的反清零封控抗议示威活动错误地描述为一场外部反华势力煽动的颜色革命。当记者问及中国在确认新冠病毒来源方面是否有进展的时候，卢沙野重新翻炒了一个旧的阴谋论。他说，事实上早在7月份美国军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就曾经发生过事故，随即被关闭，很快应该地区就会出现肺炎病例，当时大众还不知道这种肺炎是什么病。后来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在2020年3月份在会议承认就是这个新冠病例。卢沙野提到2019年10月份在中国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新冠病毒疫情同年年尾在中国武汉首次爆发，有五名的美国军人运动员病了，由美国专机接回去美国，
他说当时是10月份，两个月之后武汉就发现了病例。我们知道新冠病毒潜伏期至少两个礼拜，我们总不能够说因为当时武汉已经出现了病毒，从而导致美国在军运会上未有取得好名次，难道不成为美国军人一到武汉就被感染了吗？卢沙野随后被问到他是否相信是美国人将病毒带去中国的呢，他说你可以自行思考然后得出结论，我只是提供事实。但卢沙野并未提供事实的，而是重复了不实信息和一个早已经被美国之音、揭方频道和其他传媒多次揭穿的阴谋论。我们一层一层来到核查卢沙野的讲法。首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2019年7月份呼吁暂时关闭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美军生物实验室，此前该实验室的化学去污过程引发了安全担忧。新闻报道显示当时并未有人接触到病原体的，病原体亦都没有泄漏到该研究设施之外。该实验室在2020年3月全面重新开放。卢沙野随后试图将德特里克堡与该地区曾经出现的一系列疾病联系起来。中国官方传媒此前曾经对2019年7月弗吉尼亚州斯普林斐尔德一个退休社区爆发的呼吸道疾病表示怀疑，该社区距离德特里克堡约97公里。然而美国卫生官员对那次疫情爆发期间收集到的样本进行过测试，发现了几种的细菌，包括流感、血肝菌和鼻病毒，它们是普通感冒的致病菌，它们并未有发现新冠病毒的痕迹。更加应该要注意的是，美国前 CDC 主任罗伯特·雷德斐尔德从未对美国国会说这些病例是与新冠病毒有关。2022年3月11号是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就新冠病毒应对工作举行的听证会上，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哈雷·鲁达向雷德斐尔德问到，是否有可能美国那些看似死于流感的人实际上是死于新冠病毒的呢？雷德斐尔德当时回答说，美国现在确实有一些病例是做了这样的诊断，但雷德斐尔德从未表述过这些病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被记录低在案，亦都没有提及到德特里克堡或其周围地区的任何病例。第二，并没有证据表明当时有五名美国军人运动员在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上生病并被专机送回去美国。在中国官方传媒试图传播上述阴谋论之后，揭方频道早已经在2021年8月份对此进行过全面的报道。实际上中国传媒当时仅仅是报道了有五名外国运动员在军运会期间生病入院。2020年2月23号武汉金银潭医院五名外国运动员就是在那里接受治疗。院长张定宇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该院接收的五名外籍运动员所患的都是疟疾，与新冠肺炎病毒是毫无关系的。这个都是不需要辟谣的内容。定宇对南方周末是这样讲的。根据武汉当地传媒报道，五名患病的外籍运动员当中有两名来自非洲，其他运动员的国籍并未有透露，亦都从没讲过话是美国运动员。中国亦都从未提供证据去表明美国军方在军运会结束之前紧急出动飞机接送患病的运动员，并将他们送回去美国接受治疗。根据武汉当地的传媒报道，其中两名患病的外国运动员对医院工作人员的治疗表示感谢，这个就和所谓的患病的运动员被送回本国治疗的讲法存在着互相矛盾。中国亦都从未提供过这五名运动员的医疗记录或者是护照信息。卢沙野仲表示，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那一年的军运会上，美国代表团不单止没有夺取金牌，而且在奖牌榜上排到30名开外了，这个实在太奇怪了。他说 我哋知道新冠病毒潜伏期至少两个礼拜，我哋总唔能够话因为当时武汉已经出现咗病毒，从而导致美国喺军运会上并未有取得好名次吧？难道唔成为美国军人一到武汉就被感染吗？以上系美国之音揭方频道嘅采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嘅报道之后咧，又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时事经纬环节。我哋陣間翻嚟會有第二個鐘頭嘅廣播㗎，請大家唔好離開收音機。